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文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月29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二次弹劾案合宪性引起法律专家争论，休关税冲击，加俄要求介入澳中大麦纠纷谈判。华为已在法国建厂，法媒表示是金钱外交。纽约州总检察长说，养老院染疫死亡人数或低估 50%。 拜登压制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德州州长承诺发起挑战。拜登签署行政令，扩大医保覆盖范围。下面我们来听详细的内容。美国参议院下个月即将审理对前总统川普的第二次弹劾案，这个亦让川普成为美国史上唯一一位被众议院两次提案弹劾的总统。由于这件事无先例，法律学者对他的合宪性亦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参议员兰德·保罗这个礼拜较早时在参议院会议上对川普弹劾审判发起挑战。他指出，审判前总统将会违反美国宪法，虽然最终投票结果是55比45，审判将继续进行，但亦显示出近半数的参议员认为该程序违宪。很多认为审判违宪的学者是根据对美国宪法第二条第四款的解释，该条款规定美国总统、副总统和所有文职官员因叛国罪、贿赂罪或其他重罪和轻罪被弹劾并定罪后应被免职。据他们对文本的解读，这些学者表示弹劾是针对现任官员的。由于川普已经卸任，参议院仲持续发挥弹劾审判权力，这个在1月20号他任期结束时已经到期。加拿大和俄罗斯近日要求作为第三方加入中国和澳洲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麦贸易纠纷磋商，两国担忧中共对澳洲大麦施加高关税的做法将对全球贸易产生影响。澳洲大麦行业对此表示欢迎。中共对澳洲大麦施加高额关税后，两国之间的大麦贸易几乎终结。澳洲之后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挑战中共施加的高关税。据澳洲人报报道，尽管澳洲被迫退出中国市场，使得同样是大麦生产国的加拿大和俄罗斯可以获得更多的中国市场份额，但两国仲是在澳洲向世贸申诉后要求加入中国与澳洲的大麦纠纷谈判。澳洲新任贸易部长泰安亦证实了这一消息。71.7% 的出口大麦都卖给中国的加拿大认为澳中两国的大麦纠纷亦涉及到该国的实质性贸易利益。鉴于澳中两国大麦贸易量巨大，中国的贸易措施可能会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球大麦贸易产生普遍影响。华为近日宣布将在法国开设它的境外第一间工厂。随后法国媒体又发表文章表示，作为一家正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华为能够在法国建厂使用的手段是支票外交。相关人士警告他背后的中共背景。这个礼拜华为宣布将投资2亿欧元在法国东部建厂，生产无线网络设备，预计2023年投产。 华为方面声称，该工厂将成为华为在大陆境外的第一间 5G 设备工厂，尤其为欧洲 5G 基地台提供设备。投产后，工厂每年将生产10亿欧元设备的产品，将透过工厂和300家法国供应商及3100位欧洲伙伴合作。而据欧洲第一电台随后发表的题为《为何华为选择法国》的文章中表示，华为在法国建厂的做法属于支票外交，这个亦是华为为了逃避美国的制裁而选择从法国登陆。根据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办公室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纽约州卫生厅公布的养老院染疫死亡人数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数据，据该办公室调查可能低估了一半。总检察长办公室近期一直在研究州卫生厅报告的死亡人数和养老院报告的死亡人数之间的差异，因此对纽约州内600家养老院中的62家进行调查，发现州卫生厅记录这些养老院只是有1229例染疫死亡，但实际报告了1914人。该报告中说，如果全州都存在同样的模式，即是说纽约州养老院少报的染疫死亡数很可能达到 56%。 富莫执政团队对此解释说，州卫生厅将从养老院转至医院，并最终在医院死亡的人数排除在外。截至27号，纽约州卫生厅报告州内养老院死亡人数为8711人，如果补回少报的人数，该部分数据可能超过13000人。德州是美国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州，星期四该州州长承诺回击总统拜登的限制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行政禁令。州长表示，拜登行政令将削弱德州的能源生产。新总统拜登这个星期三签署行政令，暂停核发联邦领土上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租赁许可，以及削减化石燃料补贴。德州州长阿伯特就授权州机构对拜登政策提出法律挑战。他对德州一家油田服务公司的工人说，他将会在那里签署命令。他表示，德克萨斯州政府将保有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免受来自华府任何形式的敌意攻击。阿伯特在担任德州总检察长期间，曾经31次对联邦政府提出诉讼。他说，各州机构应找到起诉联邦政府的机会，因为联邦政府的行为过度，根据他计划提交的州法案，禁止州内的城市阻止天然气设备的使用。总统拜登星期四下午签署两份行政命令，扩大政府赞助的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将低收入人群包括在内。白宫在一篇新闻稿入面表示，通过这两部行政命令，拜登贺锦丽政府会重新开放健康保险市场的登记注册，采取额外步骤强化医保和平价医疗法案，并保护女性健康。第一部强化医保的命令规定，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将重新开启政府的保健网站，允许美国民众在今年2月15号至5月15号的特殊登记时间段中，根据需要进行医保的注册登记，以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响。第二部命令是撤回所谓墨西哥城政策规定，该规定禁止提供堕胎咨询的国际非营利组织接受美国资金。在星期四下午的白宫简报会上，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表示，他无办法预测多少人会在当日的行政命令出台后登记注册政府医保，但表示白宫会积极推广这一政策。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全美28个州出现英国变种病毒，至少315例。 加州将激进儿童性教材推向全美，家长抵制。布林肯同欧盟外长通电话，望双方继续紧密合作应对中国。警速国会增设永久围栏，部署后备安全人员。英国撑香港，签证新规允许海外公民生活工作五年。美两党联合谴责罗宾汉禁售 GameStop 股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报告，截至1月28号，全美已有28个州出现在英国变种中共病毒，感染病例至少315例。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亦出现了首例南非变种病毒，目前有两个感染病例。在出现英国变种病毒的28个州中，感染人数最多的州是佛罗里达州和加州，分别出现了92个病例，而纽约州出现了22例，密歇根州有17例，乔治亚州有14例，其余13个州出现的病例不到10例。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目前英国变种病毒已经在至少70个国家被发现，南非变种中共病毒已经在至少30几个国家被发现。多国的健康专家都表示，英国和南非的变种病毒比原始的中共病毒更具传染性，同时亦对疫苗有抵抗性，因此更加令人担忧。据国会山报道，美国 CDC 主任亚伦斯基在这个礼拜三表示，根据目前疫情发展的趋势， CDC 预测到今年2月20号全美恐怕将会有51万4000人死于中共病毒。最近全国教师联盟认可了一套加州出台的极具争议的激进儿童性教材，并将它推向美国联邦和各州学校使用。好多家长对此表示抵制，认为这种教材会毁了小孩子。这套激进的性教材是人权运动组织介绍的欢迎到学校系列教科书的一部分。2015年加州通过了由圣地牙哥民主党州众议员韦伯提出加州青年健康法，要求从幼稚园到12年级公立学校引入性教育课程，强制性要求加州学生必须在初中和高中上两次全面的性教育课程。该法案虽然没有强制小学生学习，但有老师在学前班教小孩有关性内容，并且还有很多动画片。动画片对小孩的影响非常大。一个小孩看完之后留言说自己属于都不是，既不是男仔亦都不是女仔。一位怀孕家长发现自己上一年级的小孩子就被学校灌输这些概念。他说小孩子还未发育，什么概念都没有，亦都没有判断能力。小孩子这么小就被灌输这些内容，很容易受他的影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首次和欧盟外长波瑞尔进行通话，两人同意未来持续在中国议题上紧密合作。布林肯亦表达希望同欧盟及会员国合作，共同面对疫情、气候变迁等挑战。布林肯自从礼拜二上任以来，接连同十几个盟国外长通话，其中包含法国、德国和英国等重要欧洲盟国。布林肯礼拜四发布推文说，他同欧盟外长波瑞尔致力共同合作修复、振兴及提高美欧双边关系。布林肯说，无论是2019冠状病毒疫情、气候变迁或是中国问题，共同面对这些复杂挑战，使我们更强而有力。为了应对中共近年在 5G 网络、人权等领域所构成的全球挑战，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任内积极联络欧洲各国，形成对抗中共的美欧联盟。美国国会6号爆发示威冲突，国会大厦安全问题引发关注。国会警察代理局长皮特曼在礼拜四的声明中表示，国会大厦地区的安全需要大幅度改善，以防止再次发生好像月初一样的致命袭击。 皮特曼表示，有鉴于近期发生的事件，必须大幅改善国会大厦的维安基础设施，包括建立永久性围栏，并在国会大厦附近备有随时可行的后备维安力量。皮特曼亦补充提到，这个是同国会警察、监察长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安全评估后所作出的建议。华府市长鲍瑟同一日发推文表示，尽管可能爆发的潜在动乱事件将需要额外的安全保障，华府仍然无办法接受额外的部队或永久性围栏作为华府长期的维安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警告，在国会暴动的影响下，美国境内暴力威胁仍然持续增加。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由于敌人在内部，因此议员可能需要更多资金以保障安全。三十几名议员星期四联署呼吁加强区域保护。英国政府星期四说，面对中国的打压，会同前殖民地香港的人民同在。英国正准备推出新的签证措施，有望惠及数以百万计的香港人。据法新社报道，拥有英国海外公民身份的人可以从这个月31号起申请到英国生活及工作长达五年时间，并且可申请成为一般公民。以往英国海外公民护照持有人权利有限，但可以到英国停留最多六个月，而且不能够工作，不能够定居。英国政府表示，新措施是应对中国去年六月底强行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国安法不单止摧毁了香港的民主运动，亦破坏了当初移交主权时的协议，即香港享有五十年自由。英国首相鲍里斯在声明中表示，我们为香港的英国海外公民带来一条新的路，让他们可以在英国生活、工作，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任何在1997年之前出生的香港居民都有资格取得英国海外公民身份。香港目前有约750万人口，英国借助新的签证措施，可望迎来约290万名香港成年人，外加他们的亲属约230万人。自去年7月到这个月，已经约有7000名英国海外公民及亲属特别获准留在英国。星期四，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立法者共同谴责了证券交易平台罗宾汉，该平台之前禁止他的用户购买GameStop 等公司的股票。在最近的个人投资者联合起来对抗华尔街对冲基金的世纪大战爆发之后， GameStop 等公司的股价大幅飙升。对此，纽约州民主党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推特上写道，这个是不可接受的，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地了解罗宾汉决定阻止散户投资者购买股票，而对冲基金就可以自由地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交易股票的做法。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在推特上就科尔特斯的推文写道，完全同意。克鲁兹和科尔特斯分别代表了他们各自政党中的民粹主义部分，今次就该问题都持有相同观点。日前，一些华尔街对冲基金试图从实体电子游戏零售商 GameStop 的股票暴跌中获利，但一大批个体投资者联合起来，迅速抬高了 GameStop 的股价，已经使这些华尔街对冲基金面临破产，今次被称为是韭菜对庄家的大战结果。GameStop 公司的股价从这个月较早时每股17美元飙升至1月14号的每股近40美元。到27号，该公司的股价已经超过每股300美元。
下面是香港新闻。全中联办大换班，区议会权力被削，加速肃清香港。调查指，只有40.5%港人愿意接种武汉肺炎疫苗。请听详尽新闻内容。 香港亲共媒体1月28号传出消息，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出现罕有大换班，藉此全新方法处理香港的政治、经济、民生问题。另外，苹果独家报道，以泛民主派主导的区议会逐步被港府削弱权力，同时委任建制派加入分区委员会组成影子区会取代。香港零一报道，香港政圈传出中联办人士变动消息，包括宣传文体部原部长李海棠离职，并且在去年11月由政法委的副部长郑林坐正。中联办现时编制大约是480人，大换班后涉240个岗位被换走，规模罕见。据称目的为以全新角度和方法解决香港错综复杂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民生问题。苹果日报报道，多个由民主派主导的区议会主席接到政府通知，以防疫抗疫为理由，政府人员包括民政事务处和秘书处每个礼拜最多参与两个区议会会议，每次会议限两个钟头。自民主派2019年重夺区议会主导权后，政府出阴招，逐步削弱权力，包括禁止区议会讨论警暴和国安法等议题。民政局直拖延甚至拒绝批出拨款，令区议会缺乏资源，同时委任建制败将加入分区委员会成影子区会。民主党主席兼南区区议会主席罗建熙向自由亚洲表示，指现时港府是摆明架子，不愿聆听民意，因为立法会的泛民主派已被迫总辞，政府就将政治斗争推展至区议会，但区议会是做民生工作，反映居民意见，港府这个是以政治斗争方式处理，明显是藐视香港民意。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向自由亚洲分析指，中共正式将香港肃清行动浮面，加速由上而下大规模以及各层面展开，以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姿态，将全面清除异见力量。他又指，中共将民主派或异见者打成非爱国者，因此由立法会至区议会清走，这个是整体趋势，即是宣示已由一国两制退场，连门面功夫都不做。杜耀明仲话，对于中联办大换血，并由不少不熟悉香港的大陆人来担任，反映中共无意理会香港民情和文化，只管单边主义执行上级命令，这个是很考验香港民间能否坚持和守护核心价值，抗衡中共连串打压。香港政府早前宣布已向三间疫苗制造商预先采购，包括中国科兴灭活疫苗、上海复星医药联同德国药厂合作的疫苗，以及英国的牛津大学研发的不可复制性病毒体疫苗，期望将会在今年二月尾为港人接种。香港大学医学院1月28号公布调查显示，只有40.5%的受访港人愿意接种武汉肺炎疫苗，远低于去年的调查比率。报道指，港府顾问专家袁国勇联同团队曾在报章撰文，指复星医药的核糖核酸疫苗临床保护效果较佳，亦相对安全。不过国产的科兴疫苗至今仍未能提交第三期的临床试验报告，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核下的科学委员会仍未有审批。而美国的辉瑞疫苗在挪威曾出现33宗接种后死亡个案，但当地公共卫生署表示没有直接证据显示与疫苗有关。 香港大学医学院28号公布调查结果时指出，2002年6月11号同样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六成人愿意接种。受访者选择不接种疫苗的原因主要是担心有副作用，质疑安全性和成效。在港府采购的三款疫苗中，最多人接受是德国药厂 BioNTech 和中国复星医药合研的疫苗，占 56%， 而科兴和英国疫苗就占 35%。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对媒体说，随着接种疫苗计划的临近，市民对疫苗的信心下跌并不出奇。他还说，市民忧虑疫苗有副作用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且建议当局以理服人，开诚布公，以增强市民对疫苗的信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1月29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巴基斯坦高等法院勒令释放斩首美国记者的恐怖分子；美国驻联合国准大使表示必须协防台湾抵御中共；川普回应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商讨2022年夺回众议院；多名众议员联合致函拜登，呼吁在高科技领域对抗中共。英国变种死亡病例后，美国出现第一起南非变种病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巴基斯坦最高法院星期四落令释放一名曾经斩首美国记者丹尼尔·帕尔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据路透社报道，2022年绑架并谋杀《华尔街日报》记者的主要嫌疑人谢克被三名巴基斯坦法官星期四宣布无罪。据顺德省首席法律顾问萨尔曼·塔利布丁对路透社透露，法官以2-1的多数宣告该案所有被告无罪，并勒令释放他们。巴基斯坦司法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顺德省政府将会尽快提交申诉书，要求最高法院重新审查这项裁决。2001年9月11号，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当时38岁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帕尔到巴基斯坦卡拉奇调查伊斯兰恐怖分子。几个星期后，他被斩首的视像出现在网上。上年巴基斯坦一家高等法院以缺乏证据为由，将出世在英国的谢克的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并宣布他的三名同案被告无罪。法庭庭长穆希尔·阿拉姆在一份法庭命令中表示，如果其他案件不需要对谢克和他的同案被告审理，他们将被立即释放。巴基斯坦政府和帕尔的父母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并请求巴基斯坦最高法院恢复对谢克的死刑判决。巴基斯坦最高法院星期四驳回了这两个请求。受害人家属的律师费萨尔·西迪奇告知路透社记者，帕尔一家对这个决定感到非常震惊。律师表示，再多的不公正亦无法挫败我们为丹尼尔·帕尔伸张正义的决心。美国此前曾经表示，如果将谢克关押在监狱的努力失败，美国可能会寻求对他进行审判。专家说，这个可能将成为对巴基斯坦与华盛顿关系的一个挑战。现在美国新政府正在评估阿富汗的和平进程，巴基斯坦是其中的关键角色。美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馆星期四拒绝立即置评。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亦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并表示他们正在等待法院的详细判决。拜登提名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星期四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现年69岁的格林菲尔德具有35年的外交资历，
曾经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内担任国务院非洲事务助卿，是当时外交部门中职务最高的非裔女性。中共近年在联合国体系内影响力剧增，听证会上不少议员对此表达关切。兼任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参议员 Ron Johnson 询问格林菲尔德，他认为美国在保卫台湾上必须采取哪种立场。格林菲尔德表示，台湾是区域最强健的民主政体之一，我们需要支持他们，站在他们身边，并提供他们所需的安全协助，抵抗中共任何企图危害台湾安全的作为。至于这些安全协助是否包含军售，格林菲尔德指出，这个问题要交由有权做出相关决定的人士回答，但是他猜测答案是肯定的，一定会包含提供台湾必要的资源以支撑他们的安全。格林菲尔德2019年10月份曾经受邀在美国萨凡纳州立大学的孔子学院发表演讲，引发部分议员质疑。对此他说自己后悔当初接受邀约，并强调他强烈支持国会打击孔子学院的作为。格林菲尔德说，中共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对美国的安全、繁荣与价值都构成挑战，北京严重侵犯人权，并具备与美国民主价值相抵触的威权野心。格林菲尔德说，如果他的提名获得批准，他将致力于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合作，在联合国反制北京。听证会结束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将会对格林菲尔德的提名进行投票，通过后才会交由参议院全院表决。对于格林菲尔德的发言，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四表示感谢，并期待相关程序通过后与拜登政府团队成员持续紧密合作，令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川普的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川普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会晤了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两人在川普的海湖庄园举行了友好亲切的会晤。他们讨论了几个主题，但第一要务是帮助共和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夺回众议院。声明说，川普的知名度从未好像而家咁大，而且他的背书可能比任何时候的任何背书都重要。川普团队指出，川普和麦卡锡将再次合作，提升众议院的共和党席位。作为回应，麦卡锡称赞川普的团结的保守运动正在度制止激进的民主党议程。虽然川普被民主党指控所谓煽动暴乱，但是他在共和党选民中依然拥有很高的支持度。最新的民调显示，如果川普组建新党，共和党将沦为美国第三大党。近日有10名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投票支持弹劾川普，他们随后被自己选区的共和党选民抛弃，可能意味着其政治生涯即将终结。日前国会参议院投票表决阻止弹劾川普的议案，早前公开批评川普煽动国会暴乱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亦投票支持阻止继续弹劾。在国会参议院这个星期二的一次表决，50名共和党议员中有45人对同僚保罗提交的议案投了赞成票。根据该议案，弹劾前总统属于违宪行为。基于这一表决结果，令参议院最终达到弹劾川普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的设想越来越不现实。川普的长期竞选顾问科里莱曼多夫斯基星期四表示，川普积极参与共和党政治，包括2022年的党内初选以及招募候选人，而那些罔顾民意匆忙背书政治弹劾的共和党议员将面临挑战。 内曼多夫斯基星期四告知 Fox 新闻，川普继续在共和党选民中拥有巨大的支持和认可度，他的竞选账户依然有数亿美元的资金他可以使用，而且川普将继续积极参与招募党内候选人，并要求民选官员对投给他们选票的选民负责。27号，由国会议员艾利斯·斯达范尼克牵头致函白宫，由22位共和党众议员联署。斯达范尼克表示，我强烈敦促拜登总统与我们的盟国就新兴技术问题进行接触，中共无疑是本世纪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最大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威胁。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努力在诸如 5G 通讯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新兴技术方面引领世界的企图就是例证。信中表示，中共的国家支持资本主义和军民融合模式，令中共可以在这些关键技术上进行大量投资和发展。因此，至关重要的是，美国与我们的盟国合作，以扩大这些新兴技术的开发和部署，以挑战中共在全球总体技术的领导地位和技术专制主义。斯达范尼克讲到，我们的盟友支持这种合作。这封信特此表示，国会共和党人愿意与拜登总统就影响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这一重要问题展开合作。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高级成员麦克罗杰斯对斯达范尼克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说，中共是本世纪的大国竞争者，他们正在迅速令自己的新兴技术现代化以超越对手。需要明确的是，中共不是美国或我们盟国的朋友，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和我们的盟友一起扩大我们的新兴技术。同样加入联署的众议员麦克尔亦强烈敦促拜登政府优先考虑从中共手中保护新兴技术和关键技术，而且美国必须与盟国合作，以确保美国供应链安全以及美国技术的未来不受中国共产党控制。新泽西州卫生专员朱迪·佩西里奇星期三宣布，美国首例感染英国病毒变种 B117 的死亡病例在该州出现。患者虽然有长期的健康状况，但是没有国际旅行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罗谢尔·亚伦斯基表示，目前全美26个州已经有300多例感染了英国变种的病例。亚伦斯基在简报会说，最近发生的变种似乎更容易传播，更易于感染，这个将导致病例增加，并比我们已经满额负荷的医疗体系增加更多压力。同时，南卡罗来纳州卫生部门星期四宣布，发现了美国第一例南非变种 B1351 的病患。诺亚·雅克斯医药公司星期四表示，对中共病毒疫苗进行的三期试验显示，有效率为 89.3%。该公司强调说，该疫苗对新病毒变种具有明显的功效。根据在英国进行的试验，包括基于对56例中共病毒病例进行的 PCR 试验得出的菌株效力评估，发现该疫苗对最初的中共病毒有 95.6% 的效力，对在英国首次发现的 B117 的变种有 85.6% 的效力。而在南非进行的 2B 期研究则显示出有 60% 的效力。诺亚·雅克斯南非中共病毒疫苗试验的首席研究员沙比尔·马迪在声明中说，关于在南非进行的试验，在南非接种疫苗的人将中共病毒疾病的风险降低了 60%， 凸显了这种疫苗的价值，可以预防目前在南非高度流行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令人担忧的南非变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 GameStop 股价暴涨，美国散户和华尔街的世代对抗，罢免纽森，亿万富翁竞选加州州长，直谷富人齐响应，拜登设委员会改革法院，恐为填塞最高院做准备，绿州检察长致信拜登，如果违宪将遭诉讼，拜登废除川普禁止资助海外堕胎的禁令。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家档案 The National File 在27号报道，社交媒体 Reddit 旗下赌赢华尔街论坛中的股民大量购入被对冲基金看空的股票，打乱了华尔街大佬的如意算盘。几间对冲基金原本想做空 GameStop 股票大赚一笔， GameStop 的股价非但没跌，而是一路疯涨，将华尔街看空机构推向了破产的边缘。各交易所将 GameStop 停牌，拜登政府亦被惊动介入，正在监测情况。外界认为美国的散户重挫了最少四间对冲基金，包括香园 Point72 损失 7.5 亿美元， Citadel 20亿美元赔光， Melvin 直接爆仓，被传濒临破产。GameStop 的多空对决甚至吸引了世界首富马斯克 Elon Musk 的眼球。 GameStop 去年大部分时间中期股价一直低于10美元。美国最大宠物食品电商 Chewy 的始创人赖恩科昂 Ryan Cohen 在去年8月之后大量购入 GameStop 股票，成为最大的私人投资者。今年1月科昂加入 GameStop 的董事会，让分析师和投资者重拾信心，但是做空机构必须尽快出清，减少损失。 GameStop 已经成为华尔街做空最多的股票之一，被看空的股份比实际股份多了 102%。 台湾科技新报报道说， GameStop 的股票被 Reddit 旗下的热门论坛 r/WallStreetBets 选中，版主认为GameStop 是一支真正有潜力的股票，论坛中有20多万名会员，咁引起了华尔街交易员的注意。Reddit 是一个娱乐、社交和新闻网站，注册用户可以将文字或连接在网站上发布，内容分类被称为 Subreddit。 但美国知名做空机构香园研究 Citron Research 的官方推特表示，现在购买 GameStop都是受骗上当，他们预测 GameStop 的股价很快就会回到20美元以下。与此同时，赌赢华尔街论坛却不断鼓励散户买入 GameStop 进行看涨压注，称千万不要卖。结果在12号 GameStop 股价反应平平，从13号开始股价节节上升，22号之后一路飙升，在26号收盘价是 147.98 美元。特斯拉 Tesla 创办人马斯克发推高呼 GameStop。 Stock 是股民通常在一些股票过快的飙升或跳水时使用这个名词。他还发布了赌赢华尔街论坛的连接。台湾 New Talk 报道说，马斯克近来在推特上提到的股票都会大涨，他这一推引发了投资人的振奋。在27号 GameStop 的股价一飞冲天，最后以 347.51 美元收盘。以传统眼光来看，散户在股票市场上通常不具备什么声量，但是 GameStop 目前的股价波动似乎证明了仅利用线上信息，散户的集体炒作就能够驱动市场异常波动。
此外，同日黑莓、AMC 等多隻做空熱門股亦被散户集體推動瘋狂上漲。AMC 盤前一度暴漲超過 240%， 截至收盤漲 301.2%。 散户試圖逼此前持續做空的機構繳械投降。銀行家對市場的第一次民粹主義暴動感到憤怒。华尔街的交易员和对冲基金非常不高兴，因为这些普普通通的平民令他们的看空交易和其他股票交易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纳斯达克的弗里德曼 Adina Friedman 声称，如果某些股票和社交媒体闲谈和异常股票活动相匹配，他们就会将这些股票停牌。现在已经有几间交易所禁止 GameStop 其他股票的交易。一位华尔街对冲基金交易员告知纽约邮报，这种情况就是血洗。他对普通平民已经搞清楚怎样玩看空，还能够在过程中击败对手而感到沮丧，说这是大屠杀。国会山的记者表示，卖空者多年来一直在这操纵市场，大赞特赞。现在被金融市场的第一次民粹主义起义反制，他们感到沮丧了。 Subreddit 亦可能会受到威胁。赌赢华尔街主席认为，如果 Subreddit 因为在看空中的作用而被取替，这样最好先取替无休止的用黑帮手段来赚快钱的所有华尔街对冲基金。媒体认为 GameStop 股价大幅上涨，投资者是第一大获益人。在赌赢华尔街论坛背后的人是这次卖空过程的第二大赢家，他们正在幕后吃住炮谷看戏。截至1月23号，对加州州长纽森的罢免已经超过120万个签名，数量达到门槛的1/4。最引人关注的是美国亿万富翁、知名投资人查马斯·帕里哈皮提亚 （Shamath Palihapitiya） 这个礼拜宣布，他将参选加州州长之后，一群由高级投资人和科技公司高管组成的富人队伍，相继加入罢免纽森 （Gavin Newsom） 的行列。帕里哈皮提亚26号在推特上写道：“开始了，罢免加盟纽森。”并在最后附上他的竞选网站。他该网站描述，加州现在是个烂摊子，他太贵了，我们的教师工资低，我们的学校亦不够好。帕里哈皮提亚是民主党的长期捐赠者，他出生于斯里兰卡，曾在脸书早期担任高管，让脸书在2010年获得5亿用户。2011年他离开脸书，创办了风险投资公司 Social Capital。 帕里哈皮提亚在竞选网站上提议了一系列承诺，包括将税收削减到零，给教师$70,000的最低工资，终止学生贷款，以及为加州每一个新生婴儿发放$2,000的救济金。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联署超过120万个的罢免签名还包括以前支持纽森的矽谷富人选民。 Craft Ventures 基金的始创人大卫·萨克斯 David Sachs 曾经在2018年向纽森的竞选活动捐赠了$60,000，但他在这个礼拜二站出来支持帕里哈皮提亚。萨克斯称帕里哈皮提亚是中间派民主党人，他告知彭博社，纽森现在完全受制于特殊利益集团。与此同时，圣地牙哥前共和党市长海文·福康纳 Kevin Falconer 亦正在考虑参选。福康纳在2021年初签署了罢免纽森的活动，并在脸书上表示，是时候开始让州长负责任了。罢免活动经理安妮·海德·邓斯摩尔 Anne Hyde Dunsmore 告知大纪元时报，纽森是星期一 ,1 月25号取消严苛的居家令，是为了试图维持他对州政府仍有的把持。他说，他知道自己有麻烦了，这是一个鲁莽的选择， 他是凭着自己的直觉做出的，现在他将因此而受到批评。根据州政府的记录，罢免活动近期得到不少来自直谷的捐款。红杉资本 Sequoia Capital 合伙人的妻子帕特里夏·帕金斯·莱昂 Patricia Perkins Leon 捐赠了$99,800，Doll Capital Management 创办人杜尔夫妇捐赠了近$192,000，其他大额捐赠者仲包括 Prof 329 LLC 建筑公司老板苏珊和霍华德格罗夫 Howard Groff 以及加州复兴政治行动委员会。拜登将设立旨在改革最高法院和联邦司法机构的委员会，外界质疑那是为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名额做准备。据 Political 报道，委员会将设在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之下，并由拜登竞选团队律师鲍尔 Bob Bauer 在幕后协调。知情人士表示，委员会成员预计包括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奥巴马时期的副助理司法部长罗德里格斯 Christina Rodriguez 和前美国宪法协会主席卡罗琳·弗雷德里克森 Caroline Fredrickson。 另外，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前波士时期助理司法部长戈德·史密斯 Jack Goldsmith 亦被邀请加入该委员会。弗雷德里克森曾经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经常向不是律师的人指出，在宪法中最高法院并没有被定义为九人机构，它的规模已经改变了很多次。鲍尔不打算全职进入行政部门，但他是大法官任期限制的支持者。去年十月，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如果我当选，我将组建一个由两党学者、宪法学者组成的全国委员会，我会要求他们在180日之内向我提出怎样改革法院系统的建议，因为法院系统的处理方式已经失灵，而且这不是关于填塞法院的问题。在布雷巴特确认进入最高法院接替刚去世的金斯伯格，导致大法官中保守派以6-3取得多数之后，填塞法院的话题即浮上台面。外界担心在民主党掌握白宫和参众两院之后，可能会通过法案增加最高法院名额，并任命自由派大法官以扭转局势。如此一来，每当政权出现交替时，两党都可能会试图增加大法官名额，以影响美国政治上一些最重要的争论议题，例如堕胎、枪支管理到总统权力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 在25号表示，他正等待拜登的委员会决定最高法院的改革道路。1月27号，美国六个共和党州的总检察长联合咨询拜登总统，警告如果联邦政府侵犯了公民个人的宪法权利，或超出他的权力范围，或拜登为自己过多滥权，或政府行为没有受到审查，都可能引发各州对政府提出法律诉讼。这封信由西维珍尼亚州的检察长帕特里克·莫里西 Patrick Morris 发起，其他5个州的检察长来自阿肯色州、印第安纳州、密西西比州、蒙大拿州和德萨斯州。西维珍尼亚州的检察长莫里西在信中表示，随时准备和拜登会面，对影响美国的问题进行更多讨论。他说，我们希望代表全体美国人，在遵守宪法和法治的基础上，协助你的团队完成重要工作。如果内阁官员、行政官员和代理机构超出他的法定权限，不遵守法律程序，或没有基于行政程序法 APA 做出合理决策，我们有责任采取行动。拜登就职一个礼拜就发布了一些推翻了川普政府政策的行政令，已经受外界质疑， 例如取消美加 Keystone XL 输油管的决定，预计令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工作，并破坏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拜登还采用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种族理论，让某些在历史上曾经处于劣势的种族在政策上优先于其他民族，遭到强烈反对。另外，拜登基于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歧视而制定的行政令，会威胁到个人或组织的宗教信仰所享有的宪法自由，因为宗教信仰认为人类是由男性和女性这两性构成的。检察长们写道，总统不能够在宪法上走捷径或规避法律，而对我们国家造成不可避免的弊大于利的后果。我们的共和国和美国人的生活都基于我们宪法精心设计的条款。信中还提到，宗教自由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是两个令人关注的领域。目前拜登行政令已经面临数项法律挑战。上个礼拜五，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 Ken Paxton 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拜登下达的100日内暂停遣返大量移民的决定。星期二，德州地区法官做出裁决，叫停了这个行政令。星期三，拜登签署暂停合法联邦领土上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租赁许可的行政令，当日就遭到西方能源联盟 Western Energy Alliance 提出的诉讼，指控拜登的这个政令超越了他的总统权限，违反了矿产租赁法、国家环境政策法和联邦土地政策和管理法。拜登在28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指示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重新开放奥巴马健保，亦称 ACA 的保险交易所。该命令为36个州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中丧失医疗保险的人提供了额外的申请时间。额外的特殊申请时间从2月15号持续到5月15号。川普总统在2016年上任之后削减了 ACA 市场注册期的资金，为那些努力了解该系统的人提供帮助。川普团队在最高法院对 ACA 的符合宪法性提出质疑，但是川普未能废除并完全召唤该法律。此外，拜登还将签署一项总统备忘录，发布了美国有史以来最激进的堕胎议程。拜登将废除墨西哥城政策 The Mexico City Policy， 该政策阻止提供堕胎咨询或转介的国际非营利组织获得联邦资助。但是在27号公布的年度马里斯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7% 的美国人反对或强烈反对使用纳税人的资金进行海外堕胎，民主党人占55%，共和党人占95%，无党派人占85%，只有19%的人说他们支持或强烈支持，但其中有64%的人反对使用自己的税金来支持海外堕胎。超过3%的美国人支持对堕胎的重大限制。调查结果表明，民众厌恶将纳税人的资金用于国外堕胎。对此，哥伦布骑士团最高骑士卡尔安德森 Carl Anderson 说，在我国严峻的政治分歧中，两党多数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敦促民选官员和决策者听取这个团结呼吁。美国学生生命基金会的一项新调查发现，18到34岁的美国人之中，有48%反对在美国境内由纳税人资助的堕胎，而53%反对在国外资助堕胎。美国学生生命基金会主席克里斯丁·霍金斯 （Kristen Hawkins） 话：作为一个主要由千禧一代和 Z 世代组成的组织，指18到34岁年轻人对今日政府在人权问题的观点发表的所有笼统的声明感到沮丧。作为堕胎发生的最主要年龄阶段， 千禧一代和 Z 世代没有拥抱计划生育和民主党路线，对堕胎的看法更加细微，涵盖了很多尊重生命的观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